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看到大家。我们这班是旧约读经班，今天要读的书卷是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哀歌，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永远不改变的神，你也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让我们在21世纪的今天还是可以从神的话语当中得到智慧，得到指引，知道怎么样来在神面前做一个讨你喜悦的人。求主你赐福我们这个班级，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引导每位弟兄姐妹心里面的心思和意念，使我们所学习到的经文可以成为每位弟兄姐妹生活中的帮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看的这是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哀歌是圣经66卷中的一卷，它很短，它只有5章的经文。它虽然很短，但是这一本书大概很少人读过，甚至基督徒也很少读过耶利米哀歌。那为什么这么少人读它呢？我猜想应该是有两个原因。第一个，首先它这个名字就不讨人喜欢，因为一看说是个哀歌，大家就想生活中已经很多苦恼了，为什么还在读个哀歌，所以不太有人想要读它。那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这本书全部都是希伯来诗，它的题材不像平铺直叙的那种白话文很好读，所以虽然有人想要去读它，但是读一读就觉得有点读不动，读不进去，读不下去，因为题材不一样，是诗歌的题材。那今天呢，我们要来看一看这一首耶利米哀歌。神把这一卷书放在66卷经书当中，必定有它的美意。读耶利米哀歌之前要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的这个前因跟后果。耶利米哀歌那个时代的背景就是先知耶利米，他那个时候看到他的国家灭亡了，心里面非常的哀痛，所以写下了这一首哀歌那耶利米哀歌它原来是希伯来文写的希伯来文的这本书的书名呢，就是这本书的第一个字翻出来就是何竟，或者是说为什么，和为什么原来这么繁华的一个大城现在变得如此的败落为什么原来耶和华所眷顾的这个人民百姓现在死的死，被掳的掳，所以这是他原来的名字。但是后来这个其实是译本跟拉丁文的译本呢，就把他的书名改成是哀歌那现在英文的圣经大致上就是采用哀歌Lamentations。但是我们和合本中文的译本呢，就加了三个字耶利米哀歌因为根据教会的传统呢，这本书是耶利米写的，写的就是当初犹大这个国家还有耶路撒冷这个城市灭亡时候的景况，那内容呢是非常的悲惨。耶路撒冷为什么会灭亡？这个时候我们要来看一看它的前因。在他们灭亡之前大概800年，摩西就已经讲了一段话，请大家翻到《生命记》第27章。这是27、28章，这两章呢讲的就是如果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之后，他们不听神的话，违背神去信别的神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特别是28章有讲到说，如果你听从神的话就有各样的福会追随你这是28章。但相反的呢，如果你到时候进去，你日子过得好了，你就忘记神了然后就去拜当地的邪神等等，那样子的话你就会有大祸会临到你身上。所以这个是摩西临终之前，而以色列人还没有进入迦南地之前，他向他们说的话。那我挑几段来给大家读一读，在生命记第28章的第15节，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遵 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然后就讲了一连串的哈，你怎么样的生活方面会遇到各样的困难。那请你看25节，耶和华必使你哈败在仇敌面前，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必从七条路逃跑，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你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做食物，并无人烘干等等哈。就讲到说你会在敌人面前失败逃跑。请你看第36节哈，我跳着给大家看一些，就是你有个素描，大概知道说当初神已经警告过他们哈。第36节，耶和华必将你和你所立的王领到你和你列祖素来不认识的国去，在那里你必侍奉木头、石头的神，你在耶和华领你到的各国中要令人惊骇、笑谈啊、讥笑啊，你等等等等哈。然后看第43节哈，讲到一个地位的转变哈，在你中间寄居的必渐渐上升，比你高而又高，你必渐渐下低啊、下降低而又低哈。然后再看第47节哈，47节就讲到啊事情的这个核心了哈。为什么会遭灾哈？为什么这样的灾祸呢？47节，因为你富有的时候不欢心乐意的侍奉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你必在饥饿、干渴、赤露、缺乏之中侍奉耶和华所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他必把铁轭加在你的颈项上，直到你啊、将你灭绝啊、耶和华要从远方地极带一国的民啊，后来就是巴比伦这个国家来攻击他们哈、啊、等等。那这里面就是讲了说，如果以色列人违背了神，会有什么样的后果？那摩西说完这些话之后，时间过了800年，这800年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以色列人经过了士师的时期，还有他们国家的时期，那你可以说是神对他们是蛮有耐心，因为他们几乎是他们的脚一跨入迦南地之后呢，就开始学习当地的迦南人怎么样拜邪神，然后开始离耶和华越来越远。虽然他们还一直保留着这个对耶和华的崇拜啊，以耶路撒冷的圣殿为一个代表，还有在那里献祭，还有做一切的好像该做的动作有做，但是他们同时这800年来几乎没有一天停止的，就是拜迦南地的邪神，然后被当地人所同化，他们做的那些不道德的事情以色列人都做。那神并没有马上灭绝他们，等他们等了800年，到了最后神的时间到了，才有这么一场大灾难，然后耶路撒冷就被这个巴比伦王攻进去了以色列这个国家就彻底灭亡了。那这一灭亡就灭亡了2500年，一直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概是1948年，以色列人才复国啊。所以那一次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惨痛的一个历史的教训，一直到现在的犹太人呢，这件事情还深深的刻在他们的心中。那我给大家看一些投影片，这些除了经文之外，就是我写的那个讲义里面的一些话哈。说曾经有一群蒙神眷爱的子民，曾经有一座固若金汤的大城，曾经有一所荣耀辉煌的圣殿啊，只因子民远离了神，结果城破了，殿毁了，人亡了。心碎的先知在断瓦残垣之中痛哭失声啊，为后人留下了这首感人肺腑的哀歌。那接着就是耶利米哀歌的1节，何竟独坐哈、啊？这先前满有人民的城，何竟如同寡妇哈、啊？这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如今既成了服苦的仆役，这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这个地位的整个的翻转哈、啊。那这个是哭墙，在耶路撒冷圣殿唯一的遗迹哈、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 structure 哈、啊。这个所谓的哭墙是在很下面啊， 它不是上面的那一部分，它在最下面的。因为当初这个耶路撒冷圣殿被毁的时候，那个地表面一切的建筑物全部都被毁掉了。所谓的哭墙是应该是圣殿的西面，它西边所谓那个地底下的那个 foundation 的那个 supporting wall， 是它当时一个很坚固的一个建筑，是在那个下面的石头这样垒起来一大片的墙哈，是支撑着上面的。那现在他们所说的这个哭墙就是下面的那一片。那现在的犹太人呢，他们常常会到哭墙之前读什么呢？读耶利米哀歌啊，就是我们看的这本小书啊，耶利米哀歌，在他们节期当中也有一个节期啊，他们每年会读这个歌啊。那犹太人他们常常到这个哭墙面前就是祷告啊，那常常是想起他们啊祖先啊所遭遇的这一切啊，特别是他们会读耶利米哀歌，根据那个内容来向神来祈祷啊。但他们没有忘记这件事情啊，对他们整个国家民族来说是历史上最惨痛的一次教训，就是这个耶路撒冷被攻进去，犹大国灭亡啊。那你可以看到说，这些犹太人不停的还有人就是在这个这所哭墙啊，就当初所罗门这个圣殿这个剩下的这个硕果仅存的这么一片墙面前啊，来啊思念他们国家民族所遭遇的这些事情啊。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来看一看这首诗歌了哈。对于我们现在的人呢，到底有什么意义哈？我现在大致上跟大家走一下，就是根据这个投影片，我给大家预备的投影片来看这五章的内容哈。首先就是要跟大家提一下这个历史的教训，虽然它是一首哀歌哈，就是不太讨人喜欢的。但是神把它放在圣经的经卷当中，必定有神的美意。所以我就这样子问说，为何在66卷经书中有一卷是哀歌哈？我们的心啊，岂非渴望见到一些光明快乐的景象，读到一些鼓励安慰的话语，像耶利米哀歌这样黑暗凄惨的经文哈？为何啊要与其他的经文一同永垂不朽？那是为了我们后面人的教训啊，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啊。神要我们读这首歌，是因为他不要我们忘记了历史的教训，要我们莫要步前人的后尘，应当去恶向善啊，避祸啊，屈服，不要遭遇这样的祸，因为神的本意是要祝福我们。然后我们要信靠神，不要自满，就像当时的犹太人一样，也不要冷淡，对耶和华冷淡了，不要远离神。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11到12节有一段经文啊，这段经文讲的并不是当初啊耶路撒冷被毁的那一次，他讲的是在旷野倒闭的那些人，就摩西带这些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在旷野漂流40年，然后这些人一个一个倒闭，然后哥林多前书就说这些人呢，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我想同样的意思哈，我们就用这个经文来用在这个耶利米哀歌的背景上，因为后来他们遭遇了更大的一次这个灾难，那也是一样，就是这些事情的发生是给后代的信神的人一种警戒啊。那我们等一下会看一看说他这些事情啊，就是耶利米哀歌给我们带来的信息啊。那我就是想趁着我们在处理这个耶利米哀歌的时候，因为这个情绪非常的悲哀啊，讲到耶利米这位先知是怎么样的啊，把自己这个人跟耶路撒冷这座城市相认同，他就觉得自己是耶路撒冷，坐在路边在那里痛哭失声，就说我啊，你们看看我这个耶路撒冷变成这个样子了，我不可怜吗？说神啊，你不看看我，我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他就把自己变成了这座城，那非常的感情非常的丰富。那我想就趁着这个机会，我们来看一看有一种人叫做先知啊。啊，我们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先知书啊，另外也有一些虽然是先知没有写书的，像以利亚、以利沙这些啊。那看一看他们的感情跟使命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先知是什么人，他们的身份啊。先知有两个身份，第一个他们是神的 传话人。这我们在先知书一开始的时候有向弟兄姐妹讲过，就先知不是替神说话，而是为神传话。他不是说把神的意思整理整理，然后就啊和总统的发言人嘛啊就讲一讲，而是说神要他说什么话，他就照样一字不错的把那话传过去，传给神所指定的听众来听。他是神的传话人。那其实这个工作是相当辛苦的，常常被人所误会的。因为万一传的那话不动听呢，神如果让你传的是一些责备的话，是一些大祸临头的话，那些人听了之后就要打你，用石头打你，要来害你。像耶利米的话，被人家丢到那个水井里面去，里面都是那些烂泥，就在那边遭了很多的苦。就为了传这个话呢，这先知是受了不少的罪。他们的第二个身份啊，除了传话人，他是见证人。就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现在停一下来看看，就是人类历史上真的曾经出现过先知这种人物啊，你看这个圣经里面，这个以利亚啦、以赛亚啦等等等等，一直到这个马拉基，就很多很多的先知。然后你再根据圣经了解一下他们的人生，说真的有这种人存在。他们也不会好好的过日子，娶妻生子，在那边过一份安定的日子，常常就是把这个家、把这个妻子、把这个稳定生活不要，就是为了去传神的话语。被人家误会，被人家打，甚至有些就丧命啊。哎，一代又一代，是两三千年来这种人不断。就这种人物在历史中曾经出现过啊，他们都这么忠心的为耶和华做见证，也就是好像一个指标，指向说真的有神存在。真的神曾经把他使命赋予这些人，然后这些人真的很忠实的，对神很忠诚的执行他们的使命。所以这些人在几千年来的见证也告诉我们说有神的存在。那雅各书第五章十一节这么说，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怎么呢，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先知真的是格外的受苦，格外的忍耐，他们是神的见证人啊，这是先知的忍耐。雅各书他也讲到以利亚的时候，他特别强调一点，说以利亚也是人啊，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大部分的英文翻译比较直截了当，就是说啊，以利亚他就是个 human beings， 他就是个人，并不是说哎呀这些人是非凡人也啊，他们是神给他们特别有些天赋什么什么，跟我们不一样就对了。圣经要强调说他就是跟我们一样的人，只不过说神叫他做这份差事而已。所以以利亚呢，就是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然后他这个人很有信心，他恳切祷告，要求不下雨啊，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啊。你们读那个列王记，你们可以看到这个故事哈。先知的感情与使命，我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摩西这个人哈。摩西的话可以说是旧约里面最大的一个先知哈。所以一直到后来耶稣时代的时候，那个以色列人根深蒂固，他们一想到先知就是摩西。因为摩西不但是传神的话语啊，你看那个律法书都是摩西传的，而且摩西是大有能力的先知，神借他的手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啊，这么手一举啊，那个红海就开了，然后在摩西的手里击杀敌人等等啊。好，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这是摩西在说话，他说将来还会有先知出现啊。然后在圣经里面曾经描写摩西这个人，说摩西这个人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他的脾气是怎么样，就是我们一般如果在街上遇到他的话，你觉得摩西这个人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那圣经有特别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这脾气好得不得了，谦卑得不得了，和和善善的一个人。然后这种人就是你看起来就是你怎么弄他都不会发脾气的人。但是有记载了有一次他发大脾气哈，就是摩西在那个山上神授给他十诫，然后山下呢以色列人就造了金牛犊了。然后摩西在那边下山的时候，哎，山下怎么有这些嬉笑的声音，摩西挨近营前就看见牛犊，又看见人跳舞便发烈怒啊， 大怒，怒得不得了，然后把那两块板子，神刚刚在山上给他刻出来的，砰当就摔了。就这么脾气好的人，他怎么发这么大脾气？原来个性这么好的人，特别谦和的人，使命在身上的缘故。因为那个时候他并表现的不是他自己那个脾气好的魔气，而是说神要我带你们出埃及，给我这个责任，然后你们这么快就背叛了神啊！那个时候他已经等于是完全把自己跟神所认同了，我就是神的一个人，所以他的想法都是从神的角度来想，所以在那个情况之下他发了脾气啊，是因为他跟神相认同的缘故啊。那另外一个先知叫以赛亚哈，这以赛亚第六章大家都清楚，这个就是以赛亚蒙召的那一段的经文哈。好，他在看到这个圣殿宝座的异象哈，耶和华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那那个时候以赛亚的这个第一个反应哈，这个反应很重要，他马上觉得自己不干净。那是我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所以以赛亚马上觉得自己不干净，因为他在圣洁的神面前感到污秽啊。所以先知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情绪上的反应啊。那这个约拿是另外一个人，他这是约拿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人物啊。你可以说他是一个倔老头子，他脾气倔得不得了，他倔到什么程度呢？他跟神斗气啊！首先你知道说神叫他往东他就往西哈，叫他去传，就是像那个叫尼尼微大臣哈，去传话他不干，他就跑走。到了最后的那一段哈，就是关于那个蓖麻的，神对约拿说：“你因这蓖麻发怒，合乎理吗？”啊，他说什么呢？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啊！约拿也是人，他甚至会跟神斗气啊。那哈巴谷呢？他就你看到哈巴谷第一章一开始就是一连串对神发出疑问：神啊，你为什么这样？神啊，你为什么？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就是你不要说啊，先知都是信心很好的人，就他们心里面什么都解决了，一些问题都解决了，看到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不合理的事情，他都不会有疑问的。他们就是很纯的坚决的相信神，不是这样子。先知跟我们一样的人，他碰到这种很极端的事情，或者自己很悲伤很 depressed 的时候，他照样是一连串的疑问。然后这个哈巴谷他就很诚实的说：神啊，你到底在哪里？我呼求你半天，你怎么不答应呢？我遭遇这么多冤枉的事情，这些强暴临到我身上，你怎么不救我呢？我看到这么不合理的这些犯罪的事情，你干嘛不处理呢？放着奸恶而不理呢？他就会问啊。先知跟我们是一样的人，那神使用的就是这样子的人。耶稣是神的儿子哈。一般来说我们常常说耶稣身上有三个身份，就是先知、祭司跟君王哈。那当时的以色列人常常以为耶稣就是摩西所说的那个将要来的那位大先知哈。曾经有段经文就记载耶稣他欢乐起来，这是很少见的一个经文，所以特别珍贵。这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一节这样说：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啊，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这个在地上的耶稣看到了天父的美意，心中就特别的欢乐。这些都是先知的感情，他们的感情常常是跟着他们的使命而走的。所以最后呢，我们就回到耶利米这位先知哈。一般说耶利米的时候，我们特别就是耶利米是哀哭的先知哈。耶利米第九章第一节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哈。这个是耶利米。 耶利米哀歌哈，啊，它总共是五章，这五章呢是五首哀歌，各自独立的，所以他们不连贯的，其实是独立的，所以说它是一首一本哀歌集，那这个诗集里面收录了五篇的诗，啊，一二三四五，这是五篇，然后它的这个主题呢，大致上可以这样，就我们这个投影片给大家看的啊。第一章是为耶路撒冷哀哭，第二章是神的审判临到耶路撒冷，所以第一章跟第二章特别的可怜，特别的惨。但是到第三章呢，就是整篇的高潮了，突然就好像亮了啊，这个乌云走了，太阳出来了，审判中的指望，我想起这些，我心中就有指望，你的信实何等广大。就那里有一个很巨大的一个转折，然后开始想到自己的罪，在神面前忏悔，开始有了盼望了啊。那第四章哈、啊，就是讲了耶路撒冷的惊喜，这种强烈的对比。然后第五章结束啊，就讲了说我们虽然在苦难当中要仰望神，这大致上是耶利米哀歌的这个分段。再看看耶利米这个人哈。啊，就是耶利米在那个历代之下哈，35章曾经讲到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时候很受以色列人所爱戴的一个国王叫做约西亚啊，他本来是很敬畏神的，但是那一次他没有遵照神的指示，他就自己贸然出去跟埃及王作战，结果在战场上被杀死了。回来之后，因为他很受这个人民的爱戴，所以全国人民都很悲哀，然后他们就推派一位代表说，请你写一首哀歌，我们全国的人民好读这首哀歌来悼念这位国王。那这个被选出来代表呢，就是耶利米哈。啊，耶利米为约西亚做哀歌，所有歌唱的男女也唱哀歌，追到约西亚，直到今日。这是历代之下35章第25节哈。所以耶利米呢，他有这个背景，他是一个感情很丰富的人，他也做过这个哀歌。那我们现在来回到这个耶利米哀歌这个本身啊，我先跟大家交代一下这个最后的那一段时间是怎么发生的，发现了什么事情啊，为什么会这么的惨烈啊。这个犹大国他最后一个国王叫做西底家，他原来是这个臣属于巴比伦的啊，但是在那个中途呢，他就改变心意，他叛变了。那巴比伦是当时最强大的国家，他不容许这种小国来向我叛变啊，所以呢就去打他。那打了多久呢？这圣经说从这个西底家九年十月开始大军围困耶路撒冷。那你们如果读那个历史，你知道古时候那种围城哈，你把那个整个的城给它围起来，跟外面断绝，这个粮食饮水什么都断绝，那是一个非常惨烈的情况。那很多这个城市啊，它支持不了太久啊，半个月一个月马上投降了。耶路撒冷支持了多久呢？啊，圣经说从西底家王哈、啊、这个九年的四月十月，九年的十月一直到十一年的四月，所以是整整一年半的时间，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城被这个巴比伦的大军围困，围城围了一年半。然后圣经有说到了最后就断粮了，这城里面已经没有东西吃了。那你看这个耶利米哀歌，你读下去看到一些很凄惨的情况，说那个慈心的妇人煮了自己的孩子吃，怎么能够有这种事情发生啊？就是说你人到了那个饥饿的无比的状态的时候，他已经完全失去理智，都不晓得自己在做什么，就是最后是惨到那种程度。那因为这个耶路撒冷这种城抗拒大军抗拒这么久，所以那巴比伦军队进去的时候就特别的残忍。那圣经又说他们进去呢，先把这圣殿给烧了啊，第二个呢把这王宫给烧了啊，皇帝住的烧掉。那第三个把耶路撒冷里面所有的那些大房子好房子全部都烧掉。然后第四个说把这整个耶路撒冷的城墙给拆了啊，所以耶路撒冷后来变成一个不设防的城市，一直到一百多年之后啊，那个谁尼希米回来重新建城墙。所以然后就杀了很多的人。然后特别惨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围城的时候，那个 结果那个国王叫西底家的说逃吧，他就弃城而逃，这个国王先逃，然后这个巴比伦军队说哎，那个犹大的国王逃了，我们追啊，就是说在那个一直追追追，从耶路撒冷在耶利哥平原把他给追上，然后把这个犹大国王呢就带到巴比伦王所在之地啊，那圣经就描写了一幅非常凄惨的一件事情，说就在这个西底家的眼前杀了他的众子，然后把他的眼睛给挖掉，然后手上铜链把他牵回巴比伦去，就是这么惨的一件事情。那如果当时的王遭遇到这样子的话，那个老百姓遭遇到怎么样？那这样子的话，你再去读这个耶利米哀歌哈，如果你有曾经耐着心把这个耶利米哀歌读完的时候，你会说怎么会这么凄惨？那你在了解说实际上发生的事情就是这么凄惨的时候，你就会比较了解哈。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这个哀歌的本身哈，我们看看第一章跟第二章就这，请大家看一下这个第一章有几节，22节吧哈。然后你看看它的篇幅，我的这本圣经的话就是差不多一页半的样子，就是每本圣经的编排不太一样，但是你大致看一下它的篇幅有多长哈。那你看看这个第二章的话有几节，它的那个篇幅跟第一章比起来应该是差不多，长度可能是差不多是吧。那再请你看看第三章的话是几节，66节是不是三倍是吧，前面都是22，这是66节。但是虽然是66节，它的篇幅有多长呢？其实跟前面那两章的长度差不多哈，就是它每一节特别的短，基本上就是这个第三章的每三节的长度等于第二章跟第一章的那个一节的长度。好，那请大家看看第四章哈，第四章有几节，也是22节哈。那第四章它已经比前面的三章的篇幅稍微短了一点。最后第五章有没有特别的短？那它是几节呢？首先我们注意到数字上有这个22这个字重复的出现啊，然后中间有个66，那也就是22的三倍了啊。然后我们又了解说虽然这个英文是26个字母，但是希伯来文是几个字母呢？22个字母啊，跟希伯来文的字母有关系。那其实它是一首所谓的这个字母诗啊，字母诗就是说第一个字母 Aleph好，一个 A 开头的，然后最后一个字母 Tau 一个 T， 就从1到22这样顺序这样排下来，然后就是每一个字母一节，每一个字母一节这样子啊，这叫做字母诗啊。所以它这个耶利米哀歌呢是非常严谨的，因为你看说一个人要在 ABCD 这样子啊 ，so to speak 这样子的话，他一定是非常严谨的，这样子不是说随便发泄情绪而已，所以他把它这样做下来。那一到四章的话是字母诗，只有那个第五章不是哈。第五章它虽然不是字母诗，但是它故意把它安排成22节哈。这是耶利米哀歌的一个特色。然后刚刚也讲了说，第一章跟第二章还有第三章，其实他们的篇幅是一样。那所以第一章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它是每一节呢里面有三个小节，所以我们在每一节里面有三个片句吧。就它其实有三个小句子组成这么一句啊。好，第一章总共有22节，表示说这首诗呢总共有22句的诗，然后每一句呢里面其实是由三个小句子组成的，我读一下给大家听哈。第一章第一节，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这是第一个小句子哈。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何竟如寡妇，这是第二个小句子。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了进贡的，这是第三个小句子，这样子合起来是他的第一句，大家看得出来吗？好，再看第二节哈，他夜间哭泣，泪流满腮，这是第一个小句子，在一切所亲爱的中间没有一个安慰他的，这是第二个小句子，他的朋友都以诡诈待他， 成为他的仇敌，这是第三个小句子。所以这一节又是三个小句子，一直到第22节，他每一节都是这样子，有三个小句子来组成。那你们现在的人呢，就是现在的基督徒比较幸运一点，因为比较新的版本都已经替你排好了，他这样子一句一句的啊，这个连这个小句子那个你都那个借着排版跟标点符号，你看得出它是有三句啊。以前的都是还没有这么排的时候，就一连串的话比较不太容易辨认。我们再看第一章哈，第一章的第12节哈，到了第12节的这个时候啊，耶利米呢就把自己当作是耶路撒冷这座城市了，然后他就好像是坐在路边的一个人啊。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呐、啊，这是你们不介意吗？这是第一个小句子，你们要观看有像这临到我的痛苦没有？第二个小句子，就是耶和华在他发烈怒的日子使我所受的苦，这是第三个小句子。第13节哈，他从高天使火进入我的骨头，克制了我，这是第一个小句子。他铺下网罗绊我的脚使我转回，这是第二个小句子。他使我终日凄凉发昏，这是第三个小句子。这里面都是描写他所遭遇的困苦哈。我们来看看第二章哈，第二章跟第一章是一样的，也是有22节，然后每一节里面有三个小句子。我们看看第二章的第一节哈，就是何进这个字呢，在一章一节、二章一节跟四章一节都是用何进开始的哈，就为什么为什么哈。二章一节，主何进发怒，使黑云遮蔽锡安城。好，这是第一个小句子。他将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到地上，这是第二个小句子。在他发怒的日子，并不纪念自己的脚凳。哈，这个耶和华的脚凳呢，哈，在圣经里面指的就是那个圣殿。哈，你看其他的经文有解释，圣殿指的是啊耶和华的脚凳。那这一节呢，也是三个小句子，讲的就是耶路撒冷，包括圣殿在内被神所抛弃啊。那我们看第二节，主吞灭雅各一切的住处，并不顾惜，这是第一个小句子。他发怒倾覆犹大民的宝藏，使这宝藏瘫倒于地啊，这是第二个小句子。他入没这国和其中的首领啊，一步一步讲得越来越啊清楚哈。第三节哈，他发烈怒，把以色列的脚全然砍断哈。在旧约里面常常使用脚这个哈，就是他的力量，或者是说他的武装的力量哈，就是以色列的军队、以色列的力量全部失败了哈。这是第一个小句子，在仇敌面前收回右手哈，右手也是代表力量哈，在仇敌面前失去了力量哈。第三，他像火焰四面吞灭，将雅各烧毁。好，这是第三节。第四跟第五节非常的特别，大家注意一下怎么用词的哈。所有的那个旧约里面都讲说耶和华他保护以色列，耶和华为了就是会向以色列的仇敌征战啊，你们不要害怕，我是耶和华，你的仇敌就是我的仇敌。到这里你发现说以色列变成了耶和华的仇敌，耶和华现在把以色列当作仇敌来在那里跟以色列征战啊。第四节哈，他张弓好像仇敌，他站着举起右手，这是一个准备射箭的姿势，就是啊，这是第一个小句子。如同敌人将悦人眼目的进行杀戮，就是耶路撒冷一切好东西都坏掉了啊。在锡安百姓的帐篷，你们知道锡安就是耶路撒冷哈，在锡安百姓的帐篷上，道出他愤怒像火一样。第五节，主如仇敌哈，吞灭以色列，这是第一个小句子。和锡安一切的宫殿拆毁，百姓的宝藏，在犹大民中加增悲伤的哭嚎等等哈。那你看到他描写一连串的，就是这以色列人觉得说这个绝对绝对不会坏的东西 什么呢？说耶路撒冷这个城绝对不会被攻下去，因为这个是耶和华自己的城，说圣殿是神自己的圣殿，这绝对绝对不会坏的。结果这一切的哈，包括这个城，包括这个圣殿，还有圣殿里的祭司、君王，全部都没了。所以耶和华不顾及这一切哈，把他的愤怒、把他的审判带到以色列人当中，就是你看的时候特别的 depressed。说为什么会遭遇这样子？但是大家要记得，我一开始为什么耐心跟大家讲一下，说这过了800年，这神存心忍耐他们800年，然后这个时候时间才来到。然后这个第二章里面还有许多哈，里面有几个啊，有几个词就是耶和华求你观看啊，在第一章的11节啊，说他的民都叹息寻求食物，他们用美物换粮食要救性命，他们说耶和华求你观看，因为我甚卑贱哈。第1章的20节，耶和华求你观看，因为我在急难中，我心常扰乱，我心在我里面翻转，因我大大悖逆。到第2章的20节，耶和华求你观看，你向谁这样行？我们就从这20节读完22节，就是我一开始跟弟兄姐妹解释过，说这个耶利米说的第一章跟第二章特别的凄惨，特别的 就那个景况特别的惨啊。耶和华求你观看啊，你向谁这样行，这是第一个小句子啊。妇人岂可吃自己所生育手里所摇弄的婴孩吗，这是第二个小句子。祭司和先知岂可在主的圣殿中被杀戮吗，这是第三个小句子。少年人和老年人都在街上躺卧，我的处女和壮丁都倒在刀下，你发怒的日子杀死他们，你杀了他们并不顾惜哈。好，最后22节哈，你招聚四围惊吓我的，像在大会的日子招聚人一样，这是第一个小句子。耶和华发怒的日子无人逃脱无人存留，第二个小句子。我所摇弄所养育的婴孩仇敌都杀尽了，好，是第三个小句子。好，我们这个悲惨的经文就看到这里了哈，好像大家也够了哈。通常我们看不完这个耶利米哀歌，就是真的是里面有些很悲惨的一些句子在，当然也因为它是一个诗歌，读起来真的是不太容易。那因为今天我们是看耶利米哀歌，我就请弟兄姐妹耐着心，就是起码读一读，你知道说这里面讲了些什么哈。读完了之后我们再来做进一步的理解，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哈。好，那第三章的话就好看了啊。第三章就开始看到说阳光出来了哈。那请大家记得我刚刚一开始说的那个，第三章虽然有66节哈，但是每三节其实才是一个句子，所以是三节一读，三节一读哈，你就记得这句话，三节一读哈。那么如果是三节一读的话，这第19节是不是一个新的开始？然后你要读三节，对不对？好，第19节说啊，耶和华啊，求你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窘迫。好，这是第一句。我心想念这些，我就在里面忧闷。当然了，想到这些苦难，好。然后不要忘了，还有第3节，就是21节。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我们先停一下哈。这一看之下好像是有点冲突是吧，因为明明他说想到这些如阴沉和苦胆的这些困苦窘迫哈，心里面就幽闷嘛哈。但是他突然又说有指望，我想起这些事心里就有指望，那一定不是那些困苦的事了。这就表示说耶利米他这个信神的人呢，他其实在他的心里面有两个思想在交战，一个是他非常的 depressed， 非常幽闷，那另外想到另外一件事情，他心里就突然有了亮光，有了指望。那这其实也是我们人就是这样子，对不对？我们常常一方面就是哎呀很害怕， 或者是心里面很痛苦很沮丧，但是当你想到神的时候，好像就开始有了一点亮光，有了希望。那这就是耶利米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哈。那从第22节哈，这个是耶利米哀歌最出名的一段经文了。22 23 24呢，这是一句哈。耶利米就21节他说，我想起这是什么事呢，就是以下的那几句话就是他所想起的事。第22节就说了，他想到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这个时候他看到神，他的整个的心情就变得有希望，变得比较乐观起来。然后接着下面第25节说，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人在幼年负轭，这原是好的。所以这25到27节呢，它其实是一句哈。我这个比较老的和合本的这个分段就分错了，它是分到25这边把它 cut， 然后从26开始。其实25、26、27呢，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意思哈。他就讲到说，等候耶和华啊，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要施恩给他。那仰望耶和华，这仰望跟等候是同一个字了哈。仰望耶和华等等等等，这原是好的，这样是一句啊。然后讲到说，人遇到这种情况呢，就算你遭遇到痛苦不幸呢啊，要怎么做呢？这是第28节，他就说，那他当独坐无言，因为这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的。他当口贴尘埃，或者有指望。他当由人打他的腮颊，要满受凌辱。就是说啊，如果受到管教的时候，要有一颗啊，就是悔改的心来接受。31节，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等等哈。所以到第三章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是我们看到在困苦中的指望跟亮光。那第四章跟第五章的话，我就不跟大家再一节一节的读了哈。它的那个主题啊，我刚刚在分段的时候跟大家介绍过一下。就第四章跟第五章都比较短的哈，大家看的时候就会比较容易一点。那我们看看结束好了，就是耶利米哀歌结束的时候那几节哈，19、20、21、22哈，我们读一下啊。第五章的第19节啊，我来读给大家听哈。耶和华啊，你存到永远，你的宝座存到万代哈。大家记得这个第五章就是很短，它一节就是一句哈。第20节，你为何永远忘记我们？为何许久离弃我们？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或者可以翻成说，求你复兴我们哈，我们便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你竟全然弃绝我们哈。有的翻译就是翻成除非哈，除非你全然弃绝我们，向我们大发烈怒，否则的话，你必定会复兴我们，使我们的日子像古时候一样。这说起来还是一句蛮有盼望的一句话哈，是在这个复兴回转一种悔改认罪的一种心情之下，而指望说神将来会把这个光明美好的日子重新带给他们。那这个是耶利米哀歌啊。我想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耶利米哀歌的信息，我是写了三个关于耶利米哀歌所要传达的信息。弟兄姐妹，我就是想就是很诚恳的跟大家说，虽然读起来好像是 unpleasant， 哀歌嘛，惩罚痛苦，读的时候心里有点犯怵啊。但是其实耶利米哀歌是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信息，就是它就是圣经中的一本书。我们现在的传的这种基督教，这种繁荣啦，这种健康啦，财富的，只强调说神怎么祝福你， 所以你从那种信息当中绝对不会读到耶利米哀歌的，但它就是66本书中的一本。然后它传达的一个信息就是说，犯罪是有结果的，是有后果的，而这个后果是相当可怕的。神不会说你一犯罪马上就跟你算账，神会一忍再忍，一直等待你的回头。但是如果说到了某一个限度哈，到了真的是神要来审判的时候，那那个时候的后果是非常非常的可怕。这个是耶利米哀歌要传达的第一个信息，就是犯罪有后果，而那个后果是极端极端的可怕哈。这是第一个。就是为什么，我稍微解释一下，说为什么人犯罪了，然后犯罪久的时候会就好像忘记了，就觉得说没这回事，我还挺好的，我礼拜天还有去教会。就当时的那个以色列人，他们逢年过节，就是那他们逾越节什么节期的时候，他们还是要到圣殿里面牵个牛牵个羊的，这些动作都做了。但是呢，当然呢，早上去拜了耶和华，下午就到那个山上去拜巴利，然后就跟那些其他的迦南人过他们的日子。但是他们觉得说我有在敬拜耶和华，所以他们就变得比较麻木一点，对自己的这个犯罪就没有感觉到，结果才遭遇到这么大的一个可怕的后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个虚无其表的信仰，虚有其表的信仰是无用的，就是我刚刚说的那样子就是他不是没有信仰，而是说这个信仰变成了一个是虚有其表的信仰，不真实。耶和华从来没有从以色列人的这个国家信仰系统里面除掉，从来没有，圣殿一直存在，耶和华这个名字一直挂在他们口边，然后这个到了什么节期的时候，祭司啊干嘛该做什么都做什么都有在做，可是不知不觉的他们就变成是一个表面的那种信仰，所以他们实际的生活跟内心所相信的已经跟那个时代所同化。那耶利米哀歌告诉我们的这个信息就是说，那一种的信仰没用，在神面前是无用的，然后最后才会遭遇到这么大的一个痛苦，一个灾害啊。那总共是三个 message 想跟大家分享。第三个就是信神的人是大有指望的，就是不管在多大的灾难当中，甚至说被神管教的时候，我们都不要放弃希望啊。耶利米他想到这些，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想到说我们的神他到底是一位蛮有慈悲怜悯的神，他也是一位信实的神，他的恩典不至于断绝啊。所以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就是说，我们以一颗诚实的心活在神的面前，要相信他是一位蛮有慈悲怜悯要祝福我们的神。我们每个人都会犯错啊，向神认错就好了啊。但是不要说最后就变得说冷淡了，然后心就好像结冰了结冻了，就没有感觉了。然后这先知嘛，你看这一批一批的先知在那里呼喊说回头吧回头吧，他们就是不听。而如果神借着他的仆人或他的儿女跟你讲什么，你如果一直不听的话会有后果，但是即使被神管教还是有盼望啊。那我们今天课程呢就看到这里今天就是说我们不考试但是不考试的人要唱歌，唱什么歌呢？就是唱第三章，就是第三章第几节啊？好，我们先来一起读这一段吧哈。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23、24这三节嘛哈，要一起来读，所以我们一起来。
我们不自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自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
那我们就啊，请念家在吧，自己帮我们弹琴，我们来唱这首《你的信实广大》哈。这一首大家都会的诗歌，就是根据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23节。那这首诗歌总共有三节哈，我们就用这首诗歌来结束今天早上的课程。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信实的神，是慈爱的神。我们知道你的心意不是降灾祸的心意，乃是赐平安的心意。我们求主你引领我们每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活在神的恩典当中，也求圣灵时时的指教引领我们的心，让我们如果远离了神，我们就被提醒，可以重新归回到神的当中。求主在这个新的年度当中给我们新的能力，给我们新的盼望，使我们这一年快快乐乐的活在神的旨意当中。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